那么是感
给你各位法师，
谢伦婆亚丢，
各位居士吉祥如意。
阿帕马来湾，
龙婆生病好几天了，不太有声音。
杨迪，我到你。
好的是现在不咳嗽。今天让龙婆讲的主题，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这个主题，法和这个断烦恼习气。烦恼习气是这个我们生命非常重要的敌人。看这个世间现在动荡不安，每个人都动荡不安，全都是烦恼习气的事情。想获得，想好，想成为，驱动，不停地去挣扎。无论是出家人的这个圈子，有的人读书读经典理论读得很多，来到巴利文九级的水平，这个身阶非常的高，但是这些学历并不会帮助我们减少烦恼习气，这个身阶也减少不了我们的烦恼习气，那仅仅只是一个提醒的工具，说自己有职责，一工具提醒自己对于这个僧团有这个什么职责。一旦心啊从来没有训练，没有好好的修行过，斗不过烦恼习气，所以就会发生很多很乱七八糟的事情。龙婆依然要随喜在座的各位来出家，还有机会学习，在这个地方已经是最好的地方了。烦恼习气就好像敌人，我们要跟烦恼习气抗争，就好像我们要打一场仗，这个没有差别。这个打仗那个并不是无缘无故，就是直接跟敌人去打，必须先要评估一下这个情况。如果敌人比较强大，我们还没有那么强大的话，如果直接跟他面对面的去打，那肯定就输了。因此如果烦恼习气依然还很有强大的力量，我们就别跟他面对面的肉搏，就类似于依然斗不过，那就先回到自己的防空洞。我们的防空洞，我们的碉堡就是戒，戒是属于这个压制自己心的一个工具，不然他被烦恼习气牵着鼻子走。烦恼习气引诱，想去伤害别人，伤害别的众生，这个是烦恼习气引诱，让我们去破戒，让我们去偷盗，让我们去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让我们说谎。烦恼习气全都是在背后驱动。如果我们依然还没有这个能力，还没有这方面的能力，刚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先要下定决心要这个持戒，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碉堡。如果我们的能力还不够强的时候，敌人比较强大，我们直接跟他去斗的话，就会白白的送死。因此起步的阶段啊，我们就必须要努力的去提醒自己持戒。如果是居士呢，五条就够，五条戒非常重要，尤其是一二三四条戒，它还在八支圣道里面的组成部分。第五条戒呢，是属于有觉性、有正知。去喝酒吸毒就会缺乏觉性，然后就很容易做不好的事情。这个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条戒是非常重要的戒，要用心的去持。在烦恼习气力量很强的时候，我们对某一个人生气了，我们想杀他了，这个不然心生气是不可能的，因为心是不魔的，这个避免不了，他特别想杀了。然后想到说，我们是作为佛教徒，我们必须持戒，
控制对
这个压制自己的心，不愿意去破戒，不愿意去这个伤害别人、杀别人，不去偷盗别人，不去跟别人发生不正当的关系，必须要压制自己的心。那是属于这个有一个围墙，说我们不去冒犯，不在戒上面去冒犯。烦恼习气很强的时候依然对我们做不了什么，它能够伤害得了我们的心，但是呢它无法让我们在身跟口上面造恶业。这个就是把身跟口透过戒的力量先把它封闭起来、关闭起来。如果我们努力的去提升自己，这个不停的去用心提醒自己好好持戒，好好的持戒，出家人呢就必须要有出家人的戒。这个现在说是属于那种出家人跟出家人内部说话。现在啊，龙婆看到那些曾经出家然后还俗了之后重新来出家，然后破这个僧残戒的人特别多，这些人呢在修行的时候一旦心要集中要宁静，那就直接弹出来了，心集中进禅定进不了。在三藏经典里面说啊，即便是这个犯根本的戒的人，如果他还俗了之后来证初果、二果、三果依然还可以，那个可能是佛陀的时代，他们的波罗蜜非常多。我们的这一代以龙坡看到的，如果戒有所缺失，修行就提升不了，心就会散乱。因此如果是居士好好的用心持守五戒，出家人呢要去持出家人的这些戒，必须要持啊！别以为说那是小事不重要，如果不重要佛陀是不会开示的，全都是有好处的。这个所有的这个戒律去训练都会让我们有决心跟正知会更好。因此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戒律这个太啰嗦了，太琐碎了，一边这个坐着这个把腿往前面伸也不行，觉得太啰嗦了。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持戒，用心的很好的持戒，我们的决心就很容易提升，全都是为了能够有决心的。这个是对于出家人来的，对于居士呢就要有持戒，要好好的持戒就行了。因为五戒如果没有持得很好，这个就会去到恶道，不可能有第二条出路的。如果我们进一步的去训练自己，我们的心有力量，越来越有力量，就类似于我们训练我们的部队让它更加强大，我们就可以这个跟敌人去面对面的去打了，而不是只是一味的防守了。持戒呢那仅仅只是一种防守，烦恼习气很强的时候我们斗不过他，我们就逃到自己的碉堡，也就是先持戒。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天的去训练自己的心，我们的心力越来越强了，就这个大概可以跟敌人来去战斗了，我们就跟烦恼习气去透过另外一个方式去打斗了，那就是这个透过禅定来去打。就一会儿是敌赢，一会儿我赢，就其实就是我们训练禅定训练的好，就能够压制烦恼习气，暂时的压制烦恼习气。哪段时间我们的心有禅定，烦恼习气往后退，不来控制，哪段时间我们的禅定退失了，烦恼习气又会卷土重来控制我们，我们又必须要重新战斗，重新回去好好的持戒。举一个例子，比如这个淫欲，那个年轻的出家人真的很值得同情，出家人依然是凡夫，这个淫欲升起了，那并不是轻易的可以斗得过的。如果我们有心禅定力量很强，那就不是大事情了。比如淫欲升起，我们用这个跟它相对的业处，跟淫欲相对的业处，淫欲是源自于
那ที่เราถูกอกถูกใจ
我们喜欢心动的所愿
สุภะนะสุภะเราก็ใช้กรรมฐานโส
ภะ那我们就用相对的这个业处心有淫欲我们就去修这个不净观
พิจารณาลงไป
去审视下去
ต้องไปดูศพ
我们也许不需要去看哪里的尸体就来看自己的身体嘛
สิ่งที่ออกจากร่างกายเรา
从我们身体离开的所有的全都是不净从头到脚头呢有这个头屎耳屎鼻屎这个牙屎各种各样的屎一直到脚从头到脚全都是如果不停地去审视下去、啊、不是什么多美多漂亮的事物有的只是不净比如我们吃食物这个居士供养很好的食物进到我们嘴巴里面咀嚼一口两口我们再吐出来就看不下去了这个我们不停地去审视就可以压制淫欲比如嗔心我们就用跟嗔心相对的这个业处也就是做慈心观在我们对谁生气的时候我们就努力的从这个正面的角度去看从朋友的角度去看比如说我们爱的人让我们生气了同样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原谅但是别人我们不习惯的不熟悉的人做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会生气很厉害我们训练培养修习慈心观对于别人别的众生我们要有慈悲心就好像他像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一样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用心世上佛陀开示过说我们曾经跟我们遇到过的人呢、啊，以前从来没有父母兄弟的人这样的情况不存在因此我们每一个见到的人遇到的人这个都是因为业在带领驱动的全部都曾经做过父母兄弟姐妹的就是我们爱的人因此我们对某一个人要生气我们去审视、哦、他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这个慈悲的就会既然会代替这个嗔心的地方因此我们就可以偶尔能够战胜得了这个嗔心做不净观就偶尔能够战胜得了淫欲如果我们心散乱我们心散乱我们要修常修业处就很多但是比较保险一点安全一点的比如说安般念比较安全它是比较中性的业处每个性格的人都能用呼吸带着觉知去呼吸比如我们心散乱我们就来修习安般念安般念意思并不是指有决心去觉知呼吸试着调整方法重新调整观念安般念实际上是有决心觉知每一次呼气吸气而不是让我们的心去聚焦在呼吸静止在呼吸上面大部分那么去修百分之百的修行人都是那么修的龙坡看了很多了龙婆去跟高僧大德去求法之后呢高僧大德保证说会修行了龙婆就出去去参访别的道场发现了大部分他们修业处禅修业处都是在紧盯聚焦这个打压自己的心强迫自己的心那样的这个禅修业处并不是佛教那个属于普通的这个禅定并不是正定比如有的人要来修习安般念就聚焦在呼吸上面这个气息长然后不停地跟着气息进出进出那个同样也好好过于散乱但是如果想修习过渡到这个开发智慧的禅定必须要有另外一种方式有觉性看到身体呼气有觉性看到身体吸气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在看到呼吸和看到身体呼吸那是不一样的而且出来的品质也是有差别的如果我们直接去看到呼吸最多是心静止下来安静下来但是如果我们看到身体呼吸心是知者观者的话那我们就获得另外一个种类的禅定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起来变成知者觉醒者喜悦者以前在40年50年以前在去这个亲近高僧大德的时候就会听他不停地讲到 知者的心，现在这个词已经从这个实修圈里面消失了，也就是只要我们还没有提升这个镇定，如果我们没有知者的心的话，一旦我们没有知者的心，我们就无法修毗婆舍那，无法修内观，这是真正的分水岭。龙婆到处去参访各个道场，为什么他们斗过烦恼习气呢？斗不过烦恼习气是因为去修这个紧定聚焦的禅定，就只是让心宁静而已。那样的禅定龙婆从小时候就修了，在小时候七岁，这个父亲带去顶礼龙婆礼尊者，龙婆礼尊者就教说啊，西佛呼陀数一，西佛呼陀数二，那数到十了之后呢，在这个倒数九八七这么倒数回来，那时候龙婆很小，龙婆倒数不会数，在倒数数的时候必须坐着想说，哎，现在九，接下来是八，必须要去想，在自己想的时候心不宁静的，心就会散乱去想了，所以龙婆就调整了，让他跟自己能做得到的情况，就西佛呼陀数一，一直数到一百，一旦到了一百了之后，重新从一开始数，重新到一百，就这样不停的修。那个时候这个西佛呼陀然后不停的数数，心开始宁静，数数就消失了，只剩下这个西佛呼陀，一旦心更宁静了，佛陀消失了，就会看到呼吸，呼吸就会越来越浅越来越浅，最后在鼻尖人中这个地方，那之后呢，呼吸就变了，它更细，就变成了光明，这是属于这个片桌相，这个是取相，可以这个扩大可以放小，这个可以把光可以放大可以缩小，在缩小的时候这个光就特别的浓，然后把它扩散就会另外一种情况，那个时候就这么在玩，那之后呢，不知道怎么继续往前走了，因为没有跟高僧大德在一起，一旦亮堂起来了，这个时候想知道想看见什么，心就会出去往外面看，去看天堂，去看天神，可以去自己看的事物是不是真的，不知道他是真的看到了，但是无法验证说那个自己看到了是真的还是不是真的，就这么玩了一段时间，那是属于用不了的禅定，并不是好的，这是属于我们的心往外送的禅定，那是属于邪定，一旦不停地修下去就会开始有困惑了，如果自己能看到天神那就能看到鬼啊，如果自己能看到天堂那自己就能看到地狱，龙婆从小时候是怕鬼的人，那个一旦鬼的老师这么来了害怕，这个时候就不愿意让心跟着光明跑了，一旦这个不停地呼吸了宁静下来了变成光明了，一旦心要跑到移到光明里面去及时的识破，这个是及时的识破，心不进到光里面去，不跟着光走，如果跟着光去跑的话，就好像这个幻灯片打开了之后，或者是手电筒打开直接到那个地方去了，就类似于重新调整了休息禅定的方法，本来应该去修了之后让它宁静光明，有的只是快乐舒服，或者是感知这个感知那个，那个不要，这个是心往外跑了，那个时候从来不认识所谓的心往外送这个词，龙婆顿长老喜欢教导别把心往外送，但小时候后没有高僧大德在旁边，就把心往外送去看这看那的，直到有一天觉得没有什么好处，还觉得很危险，如果看到可怕的东西自己就糟了，就会这样的感觉，所以就不让心跟着光跑了，一旦心不跟着光跑了，最后呢心就会集中下来，然后就把光放下，在心进来抓光的时候呢称为寻，然后跟光打成一片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控制的情况下，那个称为思，然后心就会升起喜，升起乐，升起这个依境性，然后继续不停的修行，然后就会进一步的看到心啊去跟光打成一片，去跑到光上面， 那心依然在移位，看到说心移位去找光明。因此从现在起，依然心要移位，及时的时候心不移位，心就安住独立凸显起来。那个时候龙婆就说，哎，心特别有力量，他安住有在觉知自己在，但那个时候小不知道说自己修的它是有什么好处的，就不停的修，每一天去修，因为习惯性的修行了。有一天那个时候是十岁，这个邻居家发生火灾，龙坡的家就在这个附近的这个河边，就在那个翁岸河边，离这地方很近的，就在旁边附近。那个时候是十岁，邻居家发生火灾，因为那个时候是联排的，联排的房子，这个你四五家，然后一旦看到火灾吓一跳，一吓一跳就跑过去，第一步惊吓，第二步惊吓，第三步决心回过头来回来看那个惊吓的感觉，惊吓就会立马灭掉了，这个断裂了，心就会安住独立凸显。这时候心不这个惊吓了，去告诉家长，看到家长惊吓跑来跑去，自己只是一个旁观者了。那个时候很可惜，没有高僧大德在一起，所以不知道说继续往下面怎么走，就只是心一直那么安住在那个状态。心安住其实就是有禅定的心，那段时间心有力量，烦恼习气又来不了。那段时间禅定退失了，烦恼习气又跑来了。如果我们连遭于静止不动的禅定，那是很危险的事情。休息禅定了之后静止，龙婆曾经遇到过一个老奶奶，她87岁，她是同样的高僧大德，是龙婆特长老的弟子，听到龙婆的 CD， 那个时候是磁带，他听龙婆讲的磁带，他就知道说他修错了，也就是说他修禅定，然后心空，身体消失，世间也消失，只剩下单一的心空空的。然后他就说呀，我只是在这个地方已经六七十年了，一直在这个程度就前进不了，进步不了，请求龙婆纠正一下，调整一下。龙婆看了，哎呀，连遭于禅定这个六十年了，就类似于压抑，如果从里面现在你们松脱出来的话，烦恼习气就会卷土重来，就很强。大家好好的去观察，那些喜欢打坐的人往往情绪就很激烈，称心特重，谁说一点什么东西就爆炸了。有的人喜欢嘲讽说，怎么这个进寺庙的称心那么重，因为修禅定修错了，喜欢紧盯着心静止不动。因此这个我们去紧盯让它静止不动的禅定，它的好处是可以用于休息，但是如果我们连着在上面就会是有副作用，因为烦恼习气纹丝不动，就类似于不停的压抑，一旦没有力量压抑的话，烦恼习气就会卷土重来，就会很散乱。那个老奶奶龙婆就告诉他说，从现在起你修禅定了，别让身体消失，仅仅止步于有身体的这个禅定，来到这个色界定的这个程度，然后死了之后变成梵天有身体，一旦弥勒佛来悟道成佛，就跟他去学，那个时候再让他来纠正，马上去纠正就不行了，不然的话如果带着散乱的心去死了，就会去到恶道。这个已经 生病好几天了，所以
因
为这地方有这个工作，所以必须要来。
对，
因此修禅定的时候必须要清楚的区分禅定有两种，一种是属于邪定，是没有觉性的禅定，坐着了之后这个放迷糊忘了自己的那个，那个是不行的。另外一个种类的禅定是属于正定，是属于带着觉性的禅定。带着觉性的禅定啊，依然还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这个属于我们的心啊，宁静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个称之为止禅，用于休息。比如说我们观呼吸，我们的心跟呼吸在一起，不跑到别的地方去，心处在单一的一个地方，那个属于用于休息。问说好吗？好。如果有决心的话，如果没有决心，烦恼习就会骗我们去看这个看那个的，就迷失在禅相里面。好的禅定还有另外一种，那也就是心安住的禅定，宁静的这个禅定称之为止禅的这个宁静性的禅定，是以所缘作为主角，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单一的这个所缘上面，带着觉知去跟单一的所缘在一起，我们就会获得休息型的禅定，用于休息。但是休息型的禅定无法真的修毗婆舍那，依然无法真的做得到，必须要提升安住型的禅定。安住型的禅定，我们的重点是放在重视的是自己的心。在这个三学里面，这个无上戒学、无上心学、无上慧学，看到了吗？这个无上心学就是来认识了解自己的心，我们获得的事物就是很绝顶的很优秀的禅定，就是安住型的禅定，而不只是就只是宁静型的禅定，那个是属于很偷懒的禅定。我们要训练获得安住性的禅定的方法，这一点一定要多多的去重视，因为百分之百的这个是说的不客气的讲法，如果客气的讲法就是百分之百是百分之九十九点多的人，如果不是协定，就会变成聚焦在单一的这个所缘的这个禅定，就只是静止不动，很舒服，去哪个地方就待在那个地方呀，不认识安住型的禅定，紧盯聚焦的禅定。我们的重视的是这个所缘，是禅修的业处。至于安住型的禅定呢，我们的重点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心上面。比如说我们修禅修业处，比如说我们观呼吸，哪一天如果我们需要休息，我们就带领心去待在呼吸上面，持续的待在单一的所缘上面，轻松自在的去带，别去压制，别去打压，别去强迫，轻松自在的去修，轻松的去呼吸，心呢就会去汇集到所缘上面。然后这个是属于用于休息的禅定。如果想让获得安住性的禅定，本来把这个重点放在所缘上面，我们把所缘呢这个时候变成仅仅只是一个参照物来观察新的一个参照物。比如说我们吸佛呼陀，我们的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吸佛呼陀，这个突然之间跑去想别的事情呢，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了，这个吸佛呼陀，心跑到呼吸上面来了，要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呼吸上面来了，心就会安住起来，这个吸佛呼陀，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去想别的事情了，跑去迷失的心呢是属于这个调举的心，是施加主的这个烦恼习气，是散乱。在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心现在心散乱，烦恼习气就会立马灭掉，烦恼习气跟决心他们是无法同步升起的。什么时候有决心，什么时候没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有烦恼习气，什么时候没有决心。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这个干预烦恼习气，我们只需要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现在比如说嗔心升起了，不需要去阻止它，阻止不了，因为心是无我的，我们的心跑到这个嗔心上面，及时的知道心就会从嗔心里面自由出来，心就会安住，只是变成观者，看到嗔心过来了过去跟我们无关，或者是看到贪升起了，我们的心能够安住，就会看到贪来来去去，这个作为 为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心的这个状态，源自于我们训练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修某一种业处，什么都行，只要是我们所擅长的，什么都行。但是呢，要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要观腹部这个升降也行，观腹部升降，然后心跑去想别的事情，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了，观腹部升降，心去紧盯腹部，及时的知道说心迷失去紧盯腹部了。迷失这个层次的迷失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迷失忘了自己正在修的禅修业处，第二个是迷失去紧盯聚焦那个禅修的业处。在迷失忘了禅修业处的时候，那个是我们修行太松懈了，那个称之为这个放逸行，我们忘了自己的业处了，就会迷失到眼耳鼻舌身，那个是太松懈了。至于说我们强迫心静止在单一的所缘里面，这个跳进去紧盯聚焦禅修业处，那是属于在打压自己的心，那是属于修苦行的极端，我们就立马就憋闷了。如果修行了之后憋闷发紧，那要及时的识破说自己修错了，因为憋闷的心是属于不善心。这个大善心它是很轻松的，它是轻松的而你灵敏的、柔软的，它是很灵敏，而且它是老老实实的感知所缘。我们必须要训练修业处，然后去及时的知道自己的心，心离开了禅修业处，及时的知道跑掉的心它是因为散乱跑掉的。在我们及时的知道心跑掉了，心散乱了，散乱的心就会灭掉，安住的心就会升起来立马代替它。看到了吗？我们并没有去让心有禅定，心是无我的，我们命令它的禅定是不行的。但是如果我们有决心，心不散乱，心就安住，就自然有禅定了。或者是我们的心跑到这个禅修业处上面，跑到手脚腹部呼吸上面，我们有决心知道说心跑掉了，心就不跑，心就安住起来，镇定啊。好好的去看，它的意思并不是指宁静，镇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在佛教里面的禅定的意思并不是指宁静，我们别太简单了，太肤浅了。镇定是指心安住的状态。怎么安住的？安住啊，我们命令让它升起不行，因为心是无我的，但是我们要及时的知道它不安住的时候，去及时的知道，有决心知道它的跑来跑去，跑去想别的事情的，及时的知道，跑去紧盯禅修业处，及时的知道，然后心呢就会安住起来。这个如果我们的心一旦安住了，烦恼习气就来不到心里面了，进不到心里面来了，心就好像是太阳或者是月亮很亮堂的，烦恼习气好像云就会飘来飘去，飘来飘去，它并没有让这个太阳月亮这个漆黑，漆黑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看不透烦恼习气。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烦恼习气就来了就走，我们的心安住亮堂，独立凸显，日月都是独立凸显的，这个就是有镇定的心。因此我们的心有禅定的时候，有正念的时候，压制烦恼习气，烦恼习气就膨胀不了。在心这样好的禅定的时候，是不会有烦恼习气的。但是禅定下降，什么时候减弱的时候，烦恼习又会重新卷土重来，因此跟烦恼习气透过禅定去战斗，那个依然是无法真的切断烦恼习气的，是无法断烦恼习气的。今天让龙坡讲的主题是法和断烦恼习气，这个真的能够切断烦恼习气只有一种，一样，也就是智慧。智慧啊，是属于在执行切断的职责的法。如果觉性呢，那是执行的职责是在抓，在当下发生什么去及时的知道，及时的知道，就是类似于能够抓得住它，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偷偷到我们心里面呈现。至于智慧呢，在执行切断的职责，因此切断烦恼习气的那个是开发智慧。那智慧是源自于什么呢？镇定是升起 智慧的静音。
龙婆
说到这个正定，说正定说了那么久，是因为我们开发智慧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我们没有正定，我们开发智慧就不是真的了。比如说我们光腹部升降升降，那提一落处，那只是单纯的在思维分析，并没有看到真的看到境界，只是在想。能够开发智慧，我们必须要能够看到境界，设法明法，那个才能够真的开发智慧。如果我们的心安住了，一旦我们的心安住了，来到开发智慧的阶段，我们怎么做？如果我们的心真的安住的话，真的有力量的话，我们就会看到五蕴啊，它是分离开的。我们不需要分离五蕴，五蕴啊，它本来已经是分离的了。我们呢，我们错误的去界定，去错误的去想了，所以错误的相信了，说这个聚合在一起的五蕴是我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我们就会看到五蕴它本身是分离的。如果心有禅定，就会看到正在坐的这个身体啊，不是心的。坐着的这个身体啊，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这个行住坐卧的这个身体，是被心觉知、被心观察的对象，不是心。我们就能够分离运了。这个心呢，是属于四蕴，是另外一个部分。在分离运的时候，至少必须要有两个运。我们用于开发之后必须要有两个运。这个修习身念处，我们是有身体在动，有心作为观者。受念处呢，我们就会看到感受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它动荡变化、运动变化，心作为知者观者，必须要有心安住的心作为知者观者的心，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说每个运啊都不是我，每个运升起、停留、灭去，必须要看见而不是去想。如果去想，那不是毗婆舍那，必须要真的看到境界。如果我们的心安住，我们才能够看得到境界，因为这个镇定是升起智慧的境界，因此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还无法训练让心安住的话，我们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我们就无法真的开发智慧。龙婆去找龙普顿长老，第一次是1982年2月6号去第一次顶礼他，去顶礼他就告诉他说，这个长老我想修行。那个时候只是获得禅定，不知道继续往下面怎么走，去读三藏经典，然后呢有很多的修行啊，不知道该怎么从哪里切入，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切入，去顶礼龙普顿长老，告诉他说，长老我想修行。长老不说话，鸦雀无声，他坐着闭眼睛，然后入禅定，大概45分钟左右睁开眼睛。他闭眼睛并不是只睡着，不是入定，不是的，他坐着是在检查简历，知道要检测说龙婆是怎么修行的，接下来怎么提升。那这个层次的这个高僧他只看到他一位，因此龙普敦长老他就很有名，阿姜曼尊者特别的推崇，说这个龙普敦长老是非常有智慧的，能够选适合每一个弟子的法。龙普顿长老一旦睁开眼睛，之前以为龙婆以为他年纪大了，吃完饭睡着了，那时候自己什么也不懂，结果发现他睁开眼睛就说了，修行啊他不难，难的仅仅只是不修行的人，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因为他知道龙婆小时候就已经有安住的心了，安住的心其实就是有智者、觉醒者、喜悦者的心。有的高僧大德他不知道龙婆的名字，别说龙普行长老，他称龙婆的这个法号称为智者，在见到的时候就这样，智者智者这么做，智者智者别那么做，他就会称为智者，因为自己的心是安住的。一旦龙普顿长老看到说龙婆的心已经安住了，他就教导直接观心。他就说读了很多的书了，从现在起读自己的心，那就很高兴了， 终于获得这个指导了，回到家然后就着急拼命的去看，去看，看到心又跟所缘聚合在一起，然后就分分分分，直到心安住，空空的，心空空的，然后去找空。这么修了三个月，继续第二次去给长老做详细报告，说长老我现在能关系得了心了。他问心是怎么样子的，说心啊，哎呀，特别丰富多彩，他能够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我已经能够训练了他心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了，变成智者觉醒者喜悦者，就只是智者觉醒者喜悦者。长老说你修错了，修错了，心有职责去想演绎照做，你修到知道他不想不演绎不照做，修错了重新修。然后以前的高僧大德就是那么的毒的，不讲很细的，只是一个职责去修吧，这个修的不对重新修。农婆就重新困惑犹豫了，说这个我要开发智慧，长老让自己关心，那我让心空空的，他说不对，那对的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想到所谓的读，他要说读自己的心，就好像我们读书，他写的是什么我们就那么去读，我们并不是这个编辑，我们不是作者，因此我们不需要去装修让心变成这样那样的，心是什么样子的，质量是那个样子的，正光一而再再三的去重复。那四个月，大概四个月就明白了，五蕴不是我，心都不是我了，不停的观，看到心不是我，然后再去第三次做长修报告，长老说已经可以自助了，从现在起不用来跟他学也可以了，他这么说的。但是农婆也不蠢，高僧大的还活着，那就去顶礼，那就可以这个比较走捷径，如果修错了也不会错了很久，如果只是一个人闭门造车，然后如果失误就会浪费很长的时间，长老还活着就不停地去跟他亲近，龙布顿长老原籍就去找龙布特长老、龙布行长老，跟高僧大德在一起，在自己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修错了，他就会指出来，就可以不停地往前走。这个开发智慧啊，并不只是关心，关心只是四念处其中的一种而已。大部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我们的心的禅定并不够，去观身，观心往往来不及看，心跑去玩来不及看，就去观察自己的身体，身体呼气取决自己，身体吸气取决自己，身体行住坐卧取决自己，身体动觉知自己，身体停觉知自己，强调的是觉知自己，觉性是能够及时的知道，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有觉性，我们就能够觉知自己，如果没有觉性，我们就会忘了自己。因此必须要去修一禅修业处，去修要持之以恒的去用功，选择我们所擅长顺手的禅修业主，比如龙婆高僧大德教导安般念，龙婆就这个呼气觉知自己，吸气觉知自己，不停地修，然后一旦心有任何的动静，就会自然看得到，全都看得到。比如像阿姜颂才尊者，他是有这个鼻子方面的疾病，这个鼻子会堵住，呼吸不太顺畅，如果休息安般念就会很憋闷。阿姜颂才尊者用的方法就是动了觉知，动了觉知，那个全部都是一个地方出来，动了觉知，一旦走神这个动了，我们训练动了觉知，动了觉知，接下来我们有觉性，一旦我们走神的瞬间，身体如果一旦有动，觉性会不请自来，觉性自动自发的升起。为什么？觉性源自于稳固的响应，稳固的响应意思是能够牢牢地记得境界。在我们修业处，比如呼气觉知、吸气觉知这样的，能够记得这个觉知自己，一旦心没有了觉知自己，别人迷失去想了，就会很快速的能够意识到，觉性就会很快来了。哎，迷失了，忘了呼吸了，忘了身体了，这个非常重要，必须要训练。现在龙婆 让这个去寺庙的弟子们一天呢必须要做固定习次练习达到三个小时以上，如果想获得突破必须忍耐，只修一点点那是不可能获得这个进步的。那有一部分人，很多人去进行三个小时进行了觉知，进行了觉知，在进行之前农坡先教原则，要带着觉知自己，要带着觉知去走，觉知自己就是没有迷失去想别的东西，也没有跳进去紧盯身体，正在走的身体并没有去紧盯，只是看到身体在动，心只是作为观者，就要做到一天三个小时。现在修行很好的人数量非常的多，有那个变化自己都能够知道，自者自知，这个变化他们自己能够知道，因此我们必须要去修某一种禅修业主去修。一旦我们越来越多的去训练，我们就能够修得了毗婆舍那，也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每一个运啊，每一个运升起停留灭去，心作为智者观者，别说如果我们用身体动，心作为观者，一会儿之后如果我们的心是真的安住，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动的这个身体不是我，仅仅只是就好像一堆物质，一个能够动的机器而已，这个心作为智者观者就会看到有的只是无常，有的只是苦。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换姿势呢？因为它苦。为什么呼气必须吸气，吸气的这个必须呼气，因为它苦啊。试着只是单纯的呼气苦吗？苦的。如果只是单纯的吸气也苦，所以必须要换呼气吸气，或者是行住坐卧必须要不停的动变化，是为了什么？为了逃离苦啊。如果我们有觉性，不停的觉知身体，就会知道这个身体啊一直是在被苦逼迫着，就会这么看见，然后就慢慢的宽，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得更微细，我们就看到这个身体起先坐得很舒服，坐一会儿之后就酸了痛，酸痛也是被觉知被观察的对象，酸胀痛不是身体，身体是先坐着的，酸胀痛是后面掺杂进来的，因此身跟感受也是不同的部分，或者是不同的运，心只是观者，不停地去训练，然后一旦有快乐有苦升起，我们的心就会继续照做，在我们的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我们的心郁闷，我们的心就继续照做，或者是我们的身体有快乐，我们的心有快乐，我们的心就会继续照做，在生病了，身体生病了，心就喜欢照做嗔心，烦躁，很烦，很烦，会吗？生病的时候，哎呀，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如果病得很重，什么时候可以死啊？就会是那个样子的，往那个方向走。我们不停地观下去，我们就会看到，从身体看，看到藏在身体里面的感受。如果看到身体里面的感受看得很熟练，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感受并不只是单纯的在身体上面，感受也在心里面有。身体是苦乐，可以苦乐，对吗？心也可以苦乐，或者是不苦不乐。这个因此感受是有两个部分，在身体是一部分，在心是另一部分，因此我们不停地去修行，假设我们是从身体开始记录的，觉知身体动，觉知觉知，不停地觉知，接下来就会看到身体不是我，只是一个机器人而已，有物质元素不停地这个进进出出进行新陈代谢，看到物质进进出出，那个是看到无我，不是人，不是我，不是众生，只是这个物质，或者看到他被苦一直被苦逼迫，那个是看到苦，看到无常，呼气了必须吸气，吸气了之后会变成呼气，这个是看到无常。一旦不停地观下去，心越来越力量，就会看到掺杂在身体里面的感受，身体并不仅仅只是它一会又痛一会酸，一会这里痛一会那里痒，一说到痒，一旦听到这个词我们就开始痒了，一旦听到这个词，哎，这个地方也痒，这个地方也痒，因为心注意它了，开始注意了，事实上这个身体一直在苦啊， 只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跑到别的地方去，如果心跟自己在一起，我们就会看到身体有的只是苦啊，这个苦，身体里面的苦，身体里面的快乐全都是来了就走的事情，我们选择不了是苦还是乐，这个我们的身体是健康还是生病，我们也选择不了，那取决于我们的业报。心里面的苦乐也是一样的，心里面的感受也是相同的，我们接触了满意的所缘，我们的心就有快乐，接触到不满意的所缘，我们的心就会有苦，接触到不明确的这个所缘，心就不苦不乐。所以心里面的感受有三种，苦乐不苦不乐，一整天只有这些。如果我们要修受念处，我们就会看到，假设观心方面的感受，身体方面的感受是很难观的，如果没有真的禅定观的话，就观受不了，别说不停的打坐疼了，疼受不了，很难受，受不了了就算了，然后很容易观的感受是心方面的感受，我们的心啊，一会苦一会乐，如果不是苦不是乐就是不苦不乐，一整天只有这三个感受不停的在变化，不停的去观察，一旦我们不停的去观察，接下来智慧就会升起，这个感受它是无常的，快乐是无常的，苦是无常的，不苦不乐也是无常的，不停的观啊，这感受是无我的，我们控制不了，我们指挥不了，如果能指挥得了，我们就指挥愿力，指的有的是快乐，但是我们指挥不了，或者是禁止苦，我们禁止不了，这个他在视线无我给我们看，一旦我们不停的去观察去体会，我们的决心智慧就会越来越细腻，决心会越来越灵敏，就会看到比感受更细腻的东西，比感受更细腻的东西是行运，这个身受心，这个心是指带着这个心的行运，
因为
比如有快乐升起的时候，我们喜欢这个贪升起了，看到漂亮的花朵我们喜欢，这是贪心升起了，看到美女我们喜欢，这个贪心升起了，如果我们是修行人，眼睛看到画面，然后升起了感受，升起了快乐，不停观得更细，我们就会看到这在快乐里面是有贪掺杂在里面的，如果耳朵听到声音，这个声音不喜欢，比如说骂我们的声音，嗔心就会掺杂进来，心就郁闷了，你为什么要骂老子，这个嗔心就掺杂进来了，慢慢的去观察，就会越来越细越来越细，身体是最粗糙的，感受是次之，但身体方面的感受是很难的，观心方面的感受，身体方面的感受如果没有禅定是很难观的，不然的话就会受不了，因为苦很多，苦就好像这个伤啊，越大的伤拿来这个碾压蹂躏我们的这个身体，会苦到那种程度，那从感受心方面的感受就连到烦恼习气，心里面有快乐的时候贪就会掺杂进来，心里面有苦升起的时候嗔就会掺杂进来，这个所缘不是很强就不明显的就会很迷失，那个是属于痴掺杂进来了，如果慢慢不停的去观察，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心啊，接触到不满意的所缘嗔心就会升起，嗔心原心它是没有的，后来有了，有的这个嗔心一旦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它就灭掉了，哎呀，嗔心是无常的，这个嗔啊它也是无法我们指挥的事物，命令说不让升起也不可以，倘我们命令不让它升起也不行，这个它是自己升起来的，因为水面烦恼在背后驱动，我们要有决心不停地紧随着去观，我们的心有贪知道，我们的心没有贪也知道，心有嗔也知道，心无嗔也知道，心迷失也知道，心觉知也知道，心散乱也知道，心萎靡不振也知道，就这样不停地训练去知道，在龙坡跟龙婆顿长老学的时候，他教导龙坡直接契入心，并没有从身体感受契入进来，直接契入心，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契入心就要了，那个像阿伽曼尊者也教过，观心啊是属于修行 最洁净的修行。一定要会观，如果不会观，就像龙婆曾经修的，去让心空，让心空并不是观心，那个属于在造作心，去进去干预心。我们一旦不停的修行，龙婆是嗔心比较重的，那时候就会看到说，哎，一会嗔心升起了，一旦接触不满意的境界，嗔心就会升起，接触到满意的这个所缘，贪升起不太有的，因为嗔心比较重，一会儿这个也很烦，一会儿那个也很烦，这个谁如果跟龙婆说话时间比较久，龙婆就会很烦，那是以前的时代，现在你想说就说吧，这个根本没兴趣。因此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切入心，就直接切入心，不难的。认识生气吗？认识烦躁吗？认识妒忌吗？认识厌倦吗？认识郁闷吗？认识烦躁吗？这全都属于嗔心的家族。认识这个小气吝啬吗？这也是属于嗔心。这个感觉各种各样的这些各种各样的感觉在我们心里面升起，我们及时的知道，并没有阻止，但是要去知道。如果好好去看，在四念处里面，这个动词只有一个词，也就是所谓的知道，或者称之为看见。一旦我们龙婆修行，看就看到心有嗔也知道，一旦知道它就灭掉，就变成了无嗔的心；心有贪也知道，一旦它灭掉呢，那个贪灭掉了就会变成了没有贪的心，就看到心迷失了，知道心有在觉知也知道，就这么去训练，这很短很短的就是结晶了。为什么观心是这个修行中的结晶呢？因为善法升起在心，不善法升起在心，道果也升起在心，道果并没有升起在手指脚趾上面，它全都升起在心里面，烦恼习气升在心里面，善法也升在心里面，道果也升起在心里面。如果能够完全能看见得了自己的心，那就简单了，不难了。这个稍微这个暂停一下，然后喉咙有点痒，根本没有想到今天能够讲这么久的。今天还有念经，祈求高僧大德帮忙，别感冒太严重了。一旦我们修行，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所有的一切生了就灭，身体的部分也是生了就灭，感受的部分也是生了就灭，这个心的行运方面，行运方面也是生了就灭，心的行运方面所有的善法，所有的不善法全都属于造作好造作坏，有的只是生了就灭，不停的修行就会看到说，哎，有的只是生了就灭的现象。这个时候就会来到最后一个了，最难看的就是四蕴，色不难，受蕴不难，想蕴先放一放。因为我们大家的想蕴为什么先放一放？因为凡夫想蕴是颠倒的，那先放一放，那先看别的，别的这个不颠倒了，然后想蕴就会自己就自然正常了。行蕴所有的善法不善法，看它生灭生灭，不是我，不是我的。比如说生气升起了，我们看到生气它来了就走了，它不是人，不是众生，不是我，不是他，它就好像这个云飘过来了，然后这个飘过太阳，然后来了就走，来了就走。那谁是观者？心是观者。别的我们很容易看，说他的生灭，呼气了之后吸气，然后这个快乐之后快乐消失，苦了之后苦消失，生了就灭。看到是善的，然后消失了，然后贪嗔痴生了就灭。看到他生灭，但是作为知者观者的心呢？那怎么做我们才可以看到他能够生灭呢？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够了，我们就会看到安住的那个心啊，它也是生灭的。 安住的心暂时的安住，又会升起去看画面的心，看画面的心也只是暂时的看，然后灭掉，然后如果曾经训练得很熟练，就会回来升起安住的心。如果没有训练能看到画面的一瞬间，迷失去看画面，然后就接下来迷失去想了，就迷失去想了。如果我们不停的修行，如果我们很熟练观心，观自己的心观得很熟练了，我们就看到心去看画面，然后就灭掉，然后升起作为知者的心。为什么去看画面，然后能够升起知者的心？因为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说现在心跑到眼根了，我们及时的知道说心跑到眼根。一旦知道心跑掉了，跑掉的心就灭掉，不跑掉的心也就是安住的心就会自动自发的升起。我们只会让它升起不行的，它是自动自发的升起的。我们的心迷失到耳根，我们有决心及时的知道，迷失到耳根的心就会灭掉，就会升起安住的心。那个没有训练的人，心迷失去听，然后就继续迷失去想，那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心迷失去看，及时的知道了瞬间心安住，再迷失去听，及时的知道心也安住，迷失去闻气味肠味道感知身体方面接触，迷失的及时的知道心就会安住，然后迷失升起最频繁的是迷失去想，迷失到一根，那是迷失最频繁的心。因此我们去修自己的业处，擅长于哪个业处就去修那个。一旦心迷失去想了，要及时的知道，要选择身受穿的业处都行。但是如果要找捷径，也就是心跑去想，心迷失去想，要知道不阻止，别阻止。我们大家修行喜欢去阻止，去阻止那就不行了。难吗？然后一旦来到某一个点，那就是真的在断烦恼习气的阶段。这个禅定啊，只是暂时的断烦恼，就像这个割草的工人，很快草又会长起来。但是智慧呢，是把烦恼习气灵根拔起。我们很深的这个烦恼习气，那个直接腹里面是在潜意识深处，必须要仰赖于在圣道里面升起的智慧。因此我们在开发智慧，不停地开发智慧，烦恼习气呢就会被我们不停地及时的撕破，那力量就会衰减。为什么力量衰减？因为我们有给它食物。比如嗔心升起，我们去往不好的方面去想，等于是我们在给他加食物，嗔心就会加重。别说这个年轻的出家师父淫欲升起，那是很正常的，别给他食物，就是他会刺激让我们去往淫欲方面去想，有淫欲方面的思维别去想。曾经有人去请教这个佛陀说，世尊啊，这个您有淫欲心吗？如果我们很简单的话，如果我们是佛陀，如果说、哎、没有，因为我已经是佛陀了，他并没有那么回答，他比那个聪明太多了。他说我没有淫欲心，是因为我没有淫欲方面的思维，别去想他。这个淫欲心就会刺激让我们有淫欲方面的想法，淫欲方面的想法，淫欲就会更强大，就会控制我们，最后就会以至于破戒。你要不停地知道它的整个运作过程，到了某一个点，一旦我们看到所有的一切生灭，觉醒觉知身体就会看到三反应，觉醒觉知感受也能看到三反应，觉醒觉知这个行为看到三反应，觉醒觉知心一会变成智者，一会变成想者，也能够看到三反应。到了某一点，不停地去重复啊，到了这个戒定慧，我们的戒定慧圆满的那个点，圣道就会升起。圣道是真的存在，而不是这个骗小孩的玩意。我们大家必须要对佛陀有很稳固的这个信仰，他教导的全是事实，并不是骗人的。涅槃真的存在，而不是骗人的。这个心啊，走这个戒定慧圆满了，尤其是开发智慧真的圆满的话，是透过这个有圆满的禅定，有好的禅定，我们必须要有觉性，有戒，有禅定，
เมื่อมันสมบูรณ์แล้ว
一旦它圆满了
อริยมรรคจะเกิดขึ้น
圣道就会自行升起
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บอกว่า
佛陀开示说
ไม่มีใครทำ
没有谁可以让心证悟道果
อริยมรรคเกิดขึ้นเอง
圣道是自己升起的
สมาธิปัญญาของเราสมบูรณ์
我们的戒定慧圆满的话因此我们的职责为什么戒定慧能够圆满那去培养觉性修习四念处如果没有觉性很快戒就坏掉了这个没有觉性禅定也会退失没有觉性智慧不会升起因此最重要的这个经典在于这个四念处四念处是觉知身觉知心的觉性是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为了解脱自在纯净无染的路没有第二条路因此我们必须要去提升觉性觉性觉知身觉知心不停地看到真相他们的真相如果直接契入心的话就会看到心也不是我如果心不是我了五蕴那是属于心的这个产物心感知的对象那也不是我了整个世间呢也不是我了在圣道升起的时候并没有这个刻意让它升起没有谁可以刻意让圣道能够升起因为这个圣道不在谁的这个控制的范围去培养觉性去提升戒定慧智慧必须要看到三反应看到五蕴的三反应看到名色身心五蕴的三反应尤其是能够看到心的三反应心生灭一会升起在眼根一会升起在耳根一会升起在意根一会心一会跑去想一会又在觉知了能够彻底的看到这个心不是我五蕴就再也不是我了这个地方就类似于这个心修行了这个不停的念学习五蕴就类似于最后直接契入到心直趋心一旦直接直趋心能够在心里面清除这个错误的这个见解已经说过了心不会在别的地方升起烦恼习在心里面升起睡眠烦恼这个十劫缚全部都在心里面这个它的过程就是我们并没有刻意心就会集中进这个安止定从这个初禅一直来到八禅每个人不一样八定每个人不一样从初禅一直到八定集中下来一旦心集中下来就会在内在开发智慧两三个瞬间而已智慧进到里面的智慧就会看到某些境界升起了灭掉某些境界升起了灭掉而根本不知道灭的究竟是什么那是属于一种很总结性的领悟而不是贪生了灭生了灭称生了称灭而是整体性的照见所有的一切全部都升起了就会灭就像这个初转法轮经里面对吗这个凡是生法必是灭法什么东西升起是自然生最后必然会灭去的事情或者为什么会用到某一种事物或者用到 something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个去界定说那个究竟是什么只是看到某些境界升起了然后就灭掉生了就灭两三个瞬间那之后呢心就会放然后逆流进那个时候看到生灭的时候依然还没有切断烦恼习气心必须逆流进来找心这个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进到心里面那个圣道升起就会拨开包裹心的那个落烦恼就会拨开然后就把劫缚杀死这个过程龙婆曾经请教过龙婆顿长老长老他必须要升起几次他说啊一二三四次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清洗烦恼习气第一组被清洗的烦恼习气是错误的境界有我存在的错误境界因为五蕴不是我我不是五蕴没有个我在五蕴里面也没有个我在哪里有五蕴在但是没有我这个我们就可以清除这个错误的见解我们就不再有疑问了对于佛法生是不是真的存在没有疑问了因为我们知道因为心已经是生了就会知道了 我们就不再愚昧迷信，说怎么修行好，怎么修行好，怎么修行好，不停地找这个方法，找那个方法，那个称之为借进取觉，不停地在摸索。我们知道了，去到纯净无染解脱自在只有一条路，也就是修四念处，这个很坚信这样了。那还是像原来这么去修行，接下来就切断烦恼习气越来越多了，直到最后第三次集中的时候，心集中的时候，就会看到这个身体啊本身就是苦。我们大家能感觉到吗？我们身体是时苦时乐的，那就所以还没有过，因为看错了。如果不停地修行，就会看到身体是纯粹的苦，只是苦的多跟少的差别。一旦看到它是苦，就会放，放下身体。身体是苦，为什么要抓它呢？就能放下。这个我们就可以断，劫缚断得更多了，就能够断欲界的贪和欲界的嗔，因为我们不再执着身体了。不执着身体，也就是不执着眼耳鼻舌身，在眼睛都不执着了，那怎么可能会执着于眼睛看到的色呢？耳朵都不执着了，为什么要执着于身体呢？执着声音呢？所以在不会满意于色声香味触，不会再有满意跟不满意，我们完全能够跨越整个欲界了，整个无欲了，不在人类的这个社会再轮回。那之后呢，修行就直接逼入到心，因为全都通过了，别的全都知道了，全部彻底的证悟了，包括身体也彻底的了解了，就已经放下了，已经把身体彻底的还给世间了。一旦逼入到他是自己逼入了，而不是我们逼入他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学了，他就没有什么要学了，就直接侵入心了，就会看到心。有的人看到他是无常，有的人有禅定的人就会看到苦，有的那些透过智慧走回来就会看到无我。总而言之就是看到苦，心是苦，苦是因为他无常，苦是因为他被逼迫，苦是因为他不在控制强迫的范围。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是看着不同的角度，某一个角度最后都会汇集到同样一点，到那一点就是能够放下心了。放下心也就是能够放下五蕴了。为什么能够放下五蕴？因为已经彻底的了解照见了五蕴是苦，看到这一点并不是看到三法印，它比看三法印更高，但是那是看到圣谛，已经彻底的照见到圣谛。这个看到身体是纯粹的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这个心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除了苦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生，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停留，除了苦没有什么东西灭去。那个时候心就会把五蕴全部还给世间，全部还给扔掉了，不要了，心就会进入自由自在。涅槃并不是某一个世间，如果涅槃依然是世间，就依然还有生死轮回。涅槃是心欲望止息的这个状态，那个称之为无欲。一旦无欲了，然后就造作停止，那个称之为这个无为，然后心就会这个解脱，那个称之为自由自在，解脱自在。这个是透过这个切断烦恼习气的这个法，这个从最粗糙的是用戒，有中等的阶段是用的是禅定去战斗，微细的阶段是用智慧，不停地去认识了解五蕴名色身心的真相，要看到他们四前三反应这么照见，不停地去知道去觉知，这样就可以慢慢明白，最后就会整体性的明白所有的一切全都有的只是苦。他苦没有什么东西相提并论，世间的苦现在这一刻听龙破已经这个比较久了，我们大家的心已经有禅定，能感觉到吗？坐着的这个身体不是我， 看到了吗？如果我们的心有禅定安住，运就会分离给我们看，就看到每一个运，觉心觉知的每一个运是无常苦无我的，最后就会总结性的领悟，看到苦，这个身体就是苦，这个心就是苦，那个是看到苦的圣地。一旦彻底的了解到苦的圣地，然后急的圣地就会自动自发的会断知苦，就会断急，自然的断急，就会自然的断欲望，然后灭呢就会自然呈现。我们进去这个照见去看见灭呢，就是涅槃，那个时候呢也就是这个圣道获得提升的时候。因此在清除烦恼习气来到最后的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彻见到四圣谛，知道说五蕴是苦，知道说欲望是升起苦的因，知道说这个欲望止息的状态也就是灭，那是苦的止息，知道方法为了抵达灭掉欲望的这个方法。要想能够灭掉欲望必须要知苦，如果彻底的知苦了，就会自动自发的断极，比如如果我们知道真相的说这个身体是苦，那就会能够断掉一部分欲望了，因为我们想让身体快乐，想让身体不苦，这个欲望升起了。但是如果我们修行真的认真的去修行，我们就看到身体本身是苦，怎么可能让它不苦呢？这个想让身体不苦那是很幼稚的，想让身体有的只是快乐，这个属于无知，不知苦不明白苦。如果我们知道真理实相，知道身体说身体本身就是苦，这个我们已经接触初步的阶段，初步阶段的四圣谛了。如果我们进一步的不停的去看，有一天我们看到心本身就是苦，我们看到我们是觉得心是时苦时乐的，对吗？所以才放不下，就会知道因为心它有两个选择，就会选择快乐，选择逃离苦，选择去追求快乐，就会这么挣扎，就永远无止境，有欲望升起，心就会造作创造，有创造生创造苦。但是如果哪一天智慧圆满了，真的看见心本身就是苦，有的只是苦的多与少，心把心还给世间，那个时候那就是苦的终点，因为苦其实就是这个五蕴，也就是这个身心。难吗？难，那就简单一点总结，居士要做到持五戒，无论是死是活都要持五戒。如果死了之后，这个阎罗王问说你有什么优点，又有五戒，那就请吧，不需要待在地狱了，请吧。如果是出家人也必须持五戒。龙伯顿长老他曾经骂他的出家的人的某些弟子说，只是意味着数自己有227条戒，但是忘了持五戒，因此出家人也必须持五戒。好，今天龙婆讲法就讲到这里。